哀求这个的主题。好，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你给我们今天又可以来到你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你。神啊，今天我们要来去学习你的话语。神啊，就求你开我们的心。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去看这个大卫，他在一个危难的时候的一个的在你面前的哀求。神啊，就求你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也赐给我们有这个就是打开的心来去思考你的话语。神啊，就求你看顾我们尤其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有些时候会下大雨，神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求你都让大家可以平安的来到你圣殿当中。神啊，我们就把今天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看顾。以上这两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去看一下这个了诗篇第三篇了。不知道大家熟悉不熟悉这个的诗篇是怎样的诗篇？好，有了，OK，好。我请一位弟兄或姊妹帮我们去读出这个的诗篇第三篇，可以吗？等我。诶，没电了。OK，有没有弟兄姊妹会帮我们去读一下？OK，好。
诗篇第三篇。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作的诗。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啊，求你起来，我的神呐，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好，谢谢。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大家可以看那个括号里面那个内容啊，就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事啊。待会我们会去讲一下这个内容是有些什么的就是这个故事有什么的内容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先开始来去看一下，就是我们先忽略一下这个的故事，我们只是从字面的那个层面来去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去讲的是什么。好吧，我们一起来去，就是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个就说到，就是诗人大卫啊，遇上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困难啊？我已经给大家有个提示了，在第一、第二跟第六节可以看到一点的细节。然后我们也去看一下神有一个什么样的帮助啊。然后我们再去深入一点的思考一下，就是在一个诗篇十三篇的结束，那到底诗人的那个困难已经解决了吗？我们一起来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以去推断一下，就是大卫的信心是怎样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在第七、第八节里面去看得到但是我说实话，昨天我也用了很多时间去看这段的经文。我就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很容易去把那个大卫，就是说圣人化，就是说好像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这样，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卫在这个的事情里面去用一个什么样的信心来去面对这个事情。好，那我们现在先分下组，好吗？我们大概去四五个人一组，好吗？我们一起来去花10分钟时间去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对。我们现在可分三组是吗？可以，一二三，OK。对，大概人就多起来了，这个，慢慢就来了。 对，就是发现我刚发现那个作业纸上面那个这个顺序，那个一二三四五那个，跳了一节，因为第一个那个括号那个其实不是第一节，应该是所谓的第零节，是没有节的。OK，不好意思啊，这个大家去注意一下。又多了一个字，第三篇啊。麦克风。
好，那我们那个，我总结一下我们小组的讨论啊。诗人大卫遇上了什么困难啊？从经文看，是大卫的敌人何其加增，就何其加增，就是说。然后他接下来许多人起来攻击我，就是人数非常非常的多。然后下面其实是第八节啊，第七节对，说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啊。
那个是第六节，不好意思啊，这
哦，
个
第
是
六
对，
节，
第六对。
所以这是四面受敌，然后还有一节就有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就是内外受敌，他外面有敌人来攻击他，他的内心也有人的挑战来，对，来攻击他。那神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对应的，就看起来他的境况是四面受敌。那他说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就是全都四面都保护他了，让他，神成为他的盾牌，敌人的攻击轮不到他。然后敌人让他议论他，让他抬不起头来，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他就说耶和华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然后最后还有一节是，是我躺下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这是这句吗？对，神就是在空间上都保护啊，在时间上也都保护他，对。
对，好，谢谢，对。就是从那个进攻的那个反方向来想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他有什么困难，是吧？就现在能睡觉，就是意思之前睡不了觉呗，是不是？类似这个。OK，好，继续分享。
你们总结的挺全面的。
但是我们第三个问题还没回答完。
对，都可以。
来，高练弟兄，
来。
我们组讨论就第三个，应该这个时候困难还没有解决，还是在困难当中，但是他在困难当中。像是有这样一个祷告，有一个就是信息的宣告，推测一下大卫的信息是怎么样？肯定是他就是现在是完全来投靠神，完全来寻求神，而当然神也赐他平安，就是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是能够睡着，能够在这个时候依然能够有这样的平安吧。
谢谢，里面有平安，没问题没解决完的是有平安，是吧？OK，还有没有啊？下一组去分享一下。
从这里面看，好像是那个大卫所得到的那个攻击，主要是言语上的，因为第三节讲是议论，然后。第八节讲到说打碎是打碎腮骨和牙齿，就好像是跟讲话有关的。那就讲的说他所受到可能就是很多人在议论他，说他不是一个好王啊，或者管不好家啊什么的。那其实他这个讲的第八节也算是一个咒诅。
第八节，
对，他好像就说请神帮他，然后把这些人打碎，就打碎他们的腮骨。这并不是说他，我不知道从第八节到第九节经历过什么，但是最后他又说要赐福百姓，可能中间是也让我们看到，就说咒诅，就是他气上来，发出这种咒诅的这个言语，也是人性吧。
对，就是最后那两节是有点
冲
就是好
突，
像就有点冲突，是有点矛盾在里面，是的，其实是的。好，我想待会我们有去探讨这个问题，然后有没有啊？还有第四组有没有什么分享啊？有啊，分享两句。
们主刚才说这里头没有认罪就直接求，但是好，我们这直接是就是哀求嘛，讲的是那个赵弟兄有什么补充？
还没有认罪就哀求，
就直接就哀求事情了。对，但是可能是不是也不需要每一次都先认罪再哀求呢？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求呢？
很好的提问，
也可以。
OK， 很好的提问。其实这个事情也让我其实就是头疼了昨天一整天的这个时间，所以昨天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的内容给发出来，因为就是我确实在头疼，就是为什么大卫一点的那个这个什么认罪悔改的心啊，或者一个字眼都没有，是不是？我这确实在想这个事情啊。OK， 但是一步一步来啊，我们先去看一下。OK， 啊。大卫现在遇上的问题确实刚才大家都分享的差不多了，确实他具体的问题是说什么，很多人去攻击我，很多人议论我，成千百万的百姓在围攻我啊，所以他就才会说，哎呀，这个神是他的盾牌，四围的去围绕他保护他，因为他那个时候是就是逃亡嘛，逃亡嘛，那个时候是吧 ？OK，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先忽略一下亚沙龙的这个故事啊。好了，反正敌人是很多的，但是这个敌人的这个身份有点特别啊，他是他的百姓在攻击他，他不是说外面的非利士人啊什么人的埃及人的，不是那些人去攻击他，是他的百姓去攻击他。当我们后来去看一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其实他的朝臣也在攻击他，有人去叛变了，给那个亚沙龙去报告消息了，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为什么这么的困难啊？自己的朝廷自己办公室的人都给他去背叛他了，所以他是很痛苦的。然后还有就那个第三节的说的就是说有些人说神不会帮助大卫的，这样。这句话就有点的难听了，真的是，是不是？那你们是亲近神的人吗？你如果你们是现在是都就分不清那个是亚沙龙是好人还是坏人，你现在就说哎，神不会帮助那个人的，那大卫其实是挺难过的，因为到底那个是一个说是那个就诉说一个事实的，还是说他们在祈求神别帮大卫了？这个事情其实大卫是很难过的，其实。但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大家分享的不错，就是这个神的帮助啊，就是神确实会成为世人的这个保护啊，盾牌嘛，还有荣耀，使那个世人可以有这个能力去面对，让他就抬起头。第五节有说到，就是成为世人全天候的一个保护啊，世人睡觉了，他神也会保护他。那关键就是说第七节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的内容啊，就是说了神好像是曾经打败过敌人，或者说神能够打败敌人啊。我们这里有几个解读的方式啊，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就 OK。其实第七节的这个是什么疑问呢？就是说耶和华呀，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你既然这样求了，其实那个时候神的拯救还没有临到他。如果我们去看，再看刚才那个括号里面那个副标题，就是说什么逃跑的时候才给神祷告嘛，写下来这篇诗篇嘛。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得到拯救。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他那个语法的时候，就很奇怪的，这个下半节的说，就是说那个因为你神已经或者曾经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已经或者曾经敲碎了他们的牙齿。那到底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了，他在想以前的事情呢，还是说世人在预测这个事情将会发生，就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呢？还是说期待会发生，但是有可能不发生？这个呢，就真的是会比较深奥一点，因为我查考过的时候都其实有三种的读法都是可以的。首先是第一种的想法，就是说其实诗人有可能再去回忆一下过去的经历，远一点呢可能是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大卫他本身也经历过很多次的神的一些的经历啊，神怎么拯救他？他打败了哥利亚，也大卫躲避了扫罗，也躲在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地区里面走的时候，神也保护了他。 所以他就是有可能是在说，神啊，我在你面前已经有所了经历，所以就是现在求你啊，按你以前的恩典怜悯啊，甚至用同样的方法来拯救我。这种是其中一个读法。第二种的读法呢，就可以说这个是预言性的一个宣告，所谓的预言性的完成式，就是说神啊，你必定会击败那个敌人，你必定会拯救我的，在这宣告一个事情的发生，他非常的肯定一个事情的发生啊，所以现在就变成了哦，你神啊，你已经去打败那些敌人了。这个是第二种的读法。第三种的读法就是说，其实他确实有点的不确定这个结果，但是仍然是有这个信心的。这个其实是反而是符合全篇的这个里面的气氛啊，就是说神啊，我知道你有能力在未来打败那些的敌人，你有这个能力，但是我现在就是在身在其中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你会不会明天去帮我去打败那个敌人，所以啊，如果神啊，你愿意的话，请你就救我，我还在等待你的一个拯救。所以就是说这个的诗篇，这个的就是稍微有一个这个 grammar 那个语法上面那个用词的这个动词的一个语态的，其实给我们有三种的不同的感受，说其实这三种都可以。所以就变成我们对这个的诗篇的一个应用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用的这个大卫这三种的心态，这种的或者这种感受来去理解。所以说当我们在向神哀求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下神在以前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带领，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再回忆一下。然后我们最重要是要向神保持有这个信心。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好像大卫说，哎，我知道你必定会拯救我，必定什么什么的。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是有些时候也没有这底气，是吧？好像神啊，是不是？哎呀，我生病了，神啊，其实我都必定你会治好我的病。有时候也确实也不敢，是不是？ OK， 是有的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去试一下。但是如果那个事情真的是完全不确定的时候，那我们也不要去忘记啊。我们不要对神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大卫在这个哀求里面是对神有信心的，只是说哎呀，今天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这个我的拯救还没有临到我。他的故事里面会讲到他确实就会神会拯救他嘛。那所以说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可以如此的去应用出来。好了，但是关键就是这里了。那大卫跟亚沙龙的故事呢，就是其实对我们的那个第三篇的那个的内容啊的理解啊，其实有点的就是搞得比较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在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立体一点啊。好了，这里希望我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讲这么多的故事啊。这里有十二篇的撒母耳记下12-19章的内容，几分钟以内讲完了。 OK， 首先是谁出了问题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就是他犯了奸淫罪嘛，就是跟八十八在一起了，所以就是说神要惩罚他，惩罚什么呢？第一个儿子会死，而且是最重要的是那个12章10节那个内容说，刀剑永远不会离开他的家族，这个是神借着这个先知告诉他的事。好了，下面几个事情呢，我们可能会有点的不是太熟悉了。首先是那个皇室里面其实发生了一个乱伦的事件啊，那个时候他有其中的儿子就强暴了另外一个的女儿，其实叫亲妹妹，可以这样说吧，是同父异母的妹妹啊。哎，结果大卫不就没有作为啊，不处理这个事情。然后亚沙龙就说：“哎，喂，老爸，你为什么你不搞，不处理这个事情啊？”所以就是说，亚沙龙就说报复，去把那个哥哥给杀死了，叫那个哥哥叫安嫩啊。杀死了以后呢，他就自己的跑了，就是我好像自我放逐一段时间，就是我知道我爸不喜欢我杀了哥哥，然后大卫也好像没什么说了什么事情啊。后来就是大卫就邀请他回来。就是回来耶路撒冷，那他才回来，而且是回来几年以后，他好像都没有怎么见过他。后来就才是回去这个家啊，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 亚沙龙呢，就是说是篡夺民心啊，就是十五章这边，他就一直好像在暴露他爸爸，哎呀，这个地方不行，那地方不行，所以啊，大家那个人民啊，听我的，你找我就行了，不用找我爸了，这样。所以就用这种的一个很世俗的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个王位给夺取了，就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大卫就写下了这个诗篇第三篇，因为现在亚沙龙要追杀他了。但是亚沙龙他自己本身也不是个什么的好人，他就是好了，你篡了位以后，大卫就跑得特别的匆忙啊，他说就留下一些的就是他的那个叫什么妃嫔啊，在那个皇宫里面，他就不知道听了哪一个人说，哎，那你就跟那些的妃嫔就发生关系吧，那就全国的人都会就是相信你，会跟随你的了。亚沙龙就给他们就这样去发生的关系。我天啊，如果你再去那个圣殿里面去看一下，他说要在那个宫殿的那个顶层啊，去盖那个什么帐幕之类的，去搞这个事情，公开的去做这种事情。哇，那你想想，就是说的难听一点，你搞你爸的女人，是不是？那这个是完全的亲情是完全断绝的一种事情，他完全的藐视了这个父子的关系。但是呢，大卫也特别溺爱着他这两个儿子，甚至有些作者就说：“哎呀，他好像把儿子当成一种的偶像啊。”有在他们就神那个大卫没有给他们去教导一些神的律法啊，你这个不能这么做，你不能这样做，没有，好像没有，然后也不执行那个公义。好了，后来那个亚沙龙就是说追他爸了啊，要杀他的时候啊。结果就是反过来，亚沙龙就是某个事情里面去死了。哎呀，当时那个时候，大卫就说：“哎呀，我好惨啊，我儿子啊，这样，就搞得那些以色列人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又杀了一个王的儿子啊？就到底我应不应该杀这个的王的儿子？这样，就搞得那个以色列人就有点糊涂了。就到底我们是跟随亚沙龙好，还是跟随大卫好呢？就那个士气就特别的低落。”直到有一个人去告诉那个大卫说：“你不应该这样的，你应该站起来说你现在是个王，你把这个事情平定了以后，你要出来继续当这个领袖这样的。”但是这个事情就看得到，就是大卫啊，接二连三的在去有点的就是犯罪，然后就是说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家庭的问题处理不好，这个的信仰问题处理不好，国家的事情也处理不好。什么都好像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来思考这几个问题了。首先刚才我们其实有一组就想了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两组了，已经说大卫因为自己犯罪而带来苦难的，就所谓的什么 no 做 no die 什么，你 不做死就不死，你现在以前犯的罪现在要承担的后果的时候，那大卫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呢？甚至我们可以去问他还配得跟神去哀求吗？这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点困难了，这个问题。但是下一个问题也就是说，那当我们生命不完美甚至乱糟糟的时候来向神哀求的时候，那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神？好，我们也有十分钟的时间，大概十分钟的时间一起去讨论这两个问题，好吧？好，我们现在去一起来讨论。麦克风在哪？好，麦克风在哪了？这个刚才麦克风没有了。谢，OK，分享一下，有没有人想分享？没电吗？还是
我们这个讨论的有点远。
嗯，
对。但是我刚才在想，就是说，他说有什么心态嘛？大卫应该用什么心态来面对神？
嗯，
我想是不是如果有他有什么心态，就是起码有几个备选项吧，是吧？
嗯。
那现在我们在想说，是不是应该有个公式啊？是不是要？求之前要先认罪啊什么，我们是一定要有公式再来求吗？这种私行看是没有的，直接就求。那我觉得感觉直接求，反正我的理解，既然放在诗篇里头，神就是给我们个板子，就是 可以不用认罪，也可以直接求的。
嗯、
我是
可以直接求。所以他有没有跳过了那个认罪悔改这一步？
对呀、啊，他这就是个样板嘛，
okay, 是个样板。OK， 直接求 ，OK， 直接哀求。
小组怎么讨论
？OK， 好，还有什么其他分享？
没有，我就想补充一下，刚才说我们直接求当然没问题啊，但是只要你肯求，神灵光照你会去认的、
嗯，
除非你死不悔改了，那你就活该呗。
OK， 活该是一个可能性。对，谁没声音？这个没电吗？是吗？你用这个麦克风。
我用有线麦克风。
OK， 我们刚才讨论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大卫作为一个王哈，然后呢，他又是个领袖嘛，所以他其实认罪，我估计比我们更难，因为要公开嘛，啊，所以我们就讲说。后来我不知道算是偏题了，反正就是、
okay.
就是你认罪，其实像他这样是非常非常有勇气的。那如果说应用到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你得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嘛，哈，因为就是这个罪，如果你自己跟神的话，可能还好一点。可是那个罪疚感也常常是一直追着你，然后你会觉得我配吗？啊，会觉得说我配不配的问题。
配不配是一个问题。
对啊、对，就是我们那个罪疚感会把我们压伤了，就是会这样。其实每个人都配嘛，但是你认完了，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很踏实或者怎么样。有时候那个罪犯的好大哦。对，
比如说什么罪犯的大？
杀人放火、啊、不对，那个奸淫，
三次不认主
啊，反正就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看得很恶心的那种啊。那如果说。很多时候如果说你敢在你的弟兄姐妹面前哈，然后就是敢在人前然后承认这个，哪怕只有一个人哈，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很大的解脱，就是你认了，然后对方给你的反应其实就跟神一样嘛，哈，包容接纳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那个勇敢的心就会很大的增长。对，差不多我们刚才讨论的是这个。
OK、
啊、
对，所以很难很难去做得到，但是也这个挑战可以，不是说做不到。
这个是不，这是一个挑战，这不就是我们教会要努力的方向吗？
嗯哼，
对啊，这不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关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吗？
对对
对，就这样。
嗯 ，OK， 好，谢谢。还有什么分享？这个
没。
关于男的女的。
哦，
对对对，关于男女的那个。
啊，对，我们是分享大卫是。他把他认罪不是还有单独跑到一个密室里边跟谁认罪结束了，他都写成诗篇了嘛，是吧？
对，
就是把自己的罪就坦出来，坦荡的坦出来，这样罪才能被对付。那我都想到，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些比较 close 的小组啊，我们彼此认罪，有这样的小组就非常好。我刚才我分享说，小姐妹好像比较容易，有小组弟兄比较难，弟兄就开不了口。
嗯，
哎，但是如果弟兄能有这样的一个小组，对弟兄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嗯
啊，所以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了。
嗯、
但是姐妹分享说，姐妹也不容易，姐妹愿意分享，也愿意朝外。
嗯，
传讲。
这个 okay, 题外话了，这个就变
题外话了。弟兄不愿意分享，弟兄可能也不太往外边说。但是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这样的一个充满恩典的一个小组，
有个环境，刚才说
有个环境，才能把罪给他彻底的对付掉。
所以对付罪反而是一个主题，是吗？就是你不一定说要 OK， 这个苦难要解决，是现在对付罪，是吧 ？OK， 好。
啊，那我们就分享第二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生命不完美，甚至乱糟糟的时候。来向神哀求，我们应该什么心态来面对神？那我自己就觉得是，首先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吧，而且是寻求神，嗯，然后就是不管神最后给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可能我们也是对那种不确定也有忐忑，但是就是一切都由神来安排，交托全然交托给神。
嗯。所以不确定能不能解决的问题，神允许不允许这个苦难或者惩罚给拿走，都顺服。OK， 好。
他这个是哀求诗篇啊，而且是在逃亡的路途当中。从整个诗篇来讲，看到他是非常的一种混乱、紧急， 啊，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当一个，我觉得这个诗篇大卫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他很人性化，他不论怎么样，他把他的那个内心很诚实的告诉我们，就说你一个人在混乱当中，你哪里可能理性思考？我要悔改，我要做什么？一二三四，
有点难，
不可能。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就是情感上的一个抒发。他，我们觉得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他无论犯罪也好，无论在困难当中也好，他抓住的就是神，他的安全感完全只在神那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我们在，我们都经历过在很混乱、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糟糕的时候，我觉得不用那想的那个，我做的好不好啊？我祷告的是不是很完美啊？你就来到，就像大卫这样子，就开口祷告，怎么讲啊？甚至咒诅都可以。我觉得这个整个诗篇都给我们看到这个。我觉得，我们主有主员讲，看到大卫就特别安慰，因为看到大卫就觉得自己有盼望。
OK， 谢谢大家。是的，这个是我们可以这篇诗篇里面看到很单纯的在哀求，我们确实就暂时看不见任何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点的味道，这个元素好像不存在一样，但其实呢，其实他以前已经认罪悔改过了，这个是如果大家去看这个的就是刚才撒母耳记下十二章那个内容如果大家去回去看的话，其实他已经认罪悔改了，而且其实是大卫已经在那个的诗篇第五十一篇就已经写一次他写了个祷告，然后编成了诗篇的那个第五十一篇，这里说了，我做一下那个副标题说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去拿单来见他，他就做这个诗，这首诗教育灵长，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犯罪的经历就写成诗以后在台上去唱出来，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公开的一个认罪悔改，其中有 几句话 可能大家也是 很熟悉的，比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神啊，求你为我造 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 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个是诗篇第五十一篇，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大卫确实在公开的去认罪悔改，甚至说后人要记住我犯过罪了，我是王，但是我也犯过罪。但是在这里呢，神没有挪去他这个犯罪的后果还有惩罚。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个看诗篇第三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卫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无罪的，他没有说认罪悔改，但是他也没有说过自己是无辜的。因为比如说他在那个扫罗的追杀，或者说他被非利士人去压迫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哎呀神啊，我这个我太无辜了，我他们无缘无故来攻击我，是不是他会这样说，但是在诗篇里面没有。所以在这个的这苦难当中，他写这个诗篇第三篇的时候，其实他大卫的哀求的虽然表面目的是要被拯救，但是他隐藏起来这个目的是说什么，要跟神保持这个的关系。其实我们可以相信，就是说其实他心里也有数，就是说哎呀，就知道神不一定会拯救我，几十年前我活该的，现在我几十年前犯了罪，现在又承担这个后果，是不是我活该的，真的是。但是我也希望神可以带领我去走过这样的一个的惩罚的道路。所以就是当我们去反思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处于一个不完美甚至说一个乱糟糟的时候，那个时候来亲近神哀求神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几个点可以去就是思考一下，就是说首先是我们确实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向神去哀求的这个权柄的。如果刚才我们有弟兄姊妹去分享到，是哎呀我不配得呀，哎呀神啊我已经犯罪了，那个所以我不配得去再去接近你了，那个这个其实在那个 Tim Keller 里面说，其实是一个魔鬼的一个错误的指控，魔鬼希望借着这个事情你跟神完全断绝了关系，所以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不配的这句话其实 不应该去经常放在我们自己的就是那个心里面说，哎呀，神，我太脏了，我不能再接近神了。哎，提问，哎，麦克风，哎，哦。OK， OK， 在祷告当中能是不是经常说不配的这个事情是否不应该再讲了？是吧 ？OK， 嗯，这情感，这个情感，
但是事实上，所以呢，
嗯，
我
觉得我哦、oh, ，OK， 明白明白，是。哦。对，确实是的，确实是的，就是说我嗯。对，这个编程是一个文科的层面，这个是可以用，但是理性的层面就是说，就是会少用一点，我讲。对，确实是的，因为你想想啊，如果我们是。在神面前说，哎呀，神，我不配见到你，我不配来敬拜你。但你不是具体行动就是在敬拜神吗？是，对，所以这个是一种呢文学上面的一种的描述，这个人，对，对，这个确实是需要被解释清楚的，这个人，啊，
我一个不来教会的人，我
对，对啊，对啊，对啊，可这个要向那个新朋友去解释清楚了，这个是就，啊，对。是的，就是我们有这个的权柄去爱求神，而且是看到你看到大卫那个时候是完全很单纯的去爱求神，甚至刚才说了，好像他这个跟悔改什么认罪悔改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直接爱求，爱求完了才算的，是不是？对，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个第二点就是说 ，OK， 我们啊、需要去反省一下自己的生命是否有一个犯罪得罪神的地方，有的话就应该悔改，这个是必定的啊。如果那个。大卫没有悔改的时候，那你就哀求着说怎样？神本来也不拯救你，那你就在神的身边继续求呗，是不是？那在求的时候，神也不会回应你，因为你不悔改嘛。所以就是说，那个认罪悔改其实是哀求的一个之前的一个的要需要做的事情。当然，我们可能生命当中遇上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好像大卫一样说，神啊，我是无辜的，那些敌人无缘无故攻击我的，你可以像人这样去哀求的，这个没问题的，这个不冲突的，这个是。但是这里啊，就是也是说的是，我们要认定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可能就是要你被惩罚，或者说如果那个不是惩罚的话，或者说神真的是要你去经历一切的苦难，但是苦难的当作是神也继续与你同在啊。否则的话，那你的爱情不是没用的吗？你不是对空气说话吗？是不是？你对神爱情的时候，其实你就说，神啊，其实你与我同在，我希望你带领我去经过这样的一个的困难。所以就是说，我们在爱情当中，我其实要去继续追求与神维持那个的关系，维持关系才是最重要的，维持这个沟通才是最重要的。诗篇里面全部的话就是说，哎呀，我向神祷告，我向神去沟通，我要向神去建立这个关系。在一个苦难甚至被处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够完全跟神断绝的那个关系。这个就是诗篇那个第三篇的一个的重点的一个内容。好吧，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再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今天去思考这个的诗篇第三篇的时候，我们真的会想起我们自己的很多的事情，神啊，我们看到就是大卫是用了很单纯的心来去在你面前去哀求，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在这个哀求的当中，其实他自己也犯了很多很多的罪，家庭也有很多的问题在里面，但是他在那个的时候，很多年前他已经认罪悔改。他知道这个是惩罚的一个部分，神啊，当然，但是他仍然是愿意接近你，愿意来到你面前去哀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甚至他是很着急的说，神啊，求你起来去帮助我。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对我们的内心也有一个的共鸣的感觉，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确实是遇上很多的困难，我们不能够马上给解决。我们也可以有些时候会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是前因后果，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我们也不知道你会不会今天这一秒就给我们一个解决。但是我们知道真的是我们在你面前有这个向你哀求的权柄，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所以神啊，就求你一直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个苦难或在困难在惩罚的当中，求你一直与我们同在，求你一直引领着我们去有一天去离开这样的一个状态。神啊，就求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无论是什么事情都不要被那个的魔鬼撒旦去控告，说我们这个是哎呀现在这个身份不值得去，不配的跟你去沟通。不是的，神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谦卑下来去请求你的帮助。所以神啊，就请你看顾我们这样的一个的心啊，感谢你。以上简短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哦，谢谢大家。
好漂亮，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你看你。